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要留心啊，整本启示录第一个福是什么，最后一个福是什么，当然每一个都应该知道。第一个福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要念而且还要行，是不是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你要读，你要念，这书上面，并且听了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这个要一定要把它背下来，是一定要把它背下来。那么最后一个福呢，就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这里面有很多的宣告，其中有使者的宣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差遣他的使者，然后呢再告诉约翰，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这里包括了有使者的宣告，也包括了启示录里面最多的五次的基督耶稣亲自的宣告，每一次都是我，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主耶稣的。十八节就不是，十八节他说我向一切听见的说着语言，这是使者说的话。其中每一个在这第二十二章里头有五次是主耶稣亲自的宣告，那更重要了。所以这一章啊，我看是一个启示录的一个最后的结束，也是最重要。啊，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啊，创世纪啊所失去的启示录都夺回来了，乐园里所失去的，今天在天堂，在那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又都夺回来了，所以实在非常宝贝。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到五这段是恢复乐园的生命水和生命树，那特别强调两件事，这个是在乐园创世纪的第二章乐园里面有的有生命水，但那个时候是讲的四道河，这里告诉你是生命水啊，是白白的赐给一切口渴的人喝的，是泉源呐，是泉源，生命水也有生命树，生命树在这一章里提了两遍。两边还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生命水、生命树就表明恢复了乐园，乐园都是生命的。生命水你喝了永远不渴，生命水你一直都可以喝，而且是这么甜美，而且告诉你什么人能够喝这个生命水。生命树特别提到，也提到了两次。我们去先看第一小段啊，一节到五节，天使又指示我。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的水，不是四道啊，有一道。这个生命的水的河明亮，像水晶一样，世上哪一个河透体明亮到这个程度，甚至一直透到什么样，像水晶一样的这样的透明，是表示是多么的洁净，多么的清凉啊，多么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直是在流畅的啊，是什么？是生命的水，明亮的，多么的洁净啊，清净啊啊！而且告诉你从哪里得来的，从哪里流出？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这个源头要紧。你喝这个水，那个水什么源头？这个源头是什么？神和羔羊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这句话只有在二十二章这样提，只有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一般都是说我们的主升入高天，在什么呀？在神宝座的右边，是吧？都是在神宝座的右边啊。但是今后呢，最后的两次呢是提神和羔羊的宝座，就是说耶稣基督与神完全合一，完全合一的是一个宝座，是一个宝座。所以两次提到神和羔羊的宝座。那么在历史上也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也讲到这个水啊，这个水是从殿里流出来的，这个殿就是神的宝座所在啊，它是一个预表了，是吧？到现在呢是实实在在啊，在天上，在乐园里面有生命的水，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啊。在以西结四十七章，神让以西结亲自经历，那一位带着他一直往前走，是不是？是一千周又一千周，两一千周，这个水就上升，先到怀子谷，以后要到膝，以后到腰，最后成了可服的水，不可趟的河，流畅到这个地步。 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这样。所以生命水是让我们渴，一直到最后，你看看第十七节还是提到啊，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二十一章也提到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水不花钱，这个水这个价值是吧？这个水啊，白白的取生命水喝，是吧？随时随地你在啊这一个乐园里面，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你都可以喝，都可以，是明亮的，像水晶一样这么透明的。在诗篇四十六篇的第四节也告诉我们，啊，在城的当中啊有一道河，是不是？这个河是什么呀？他告诉你，有的一道河，啊，第几节啊？第四节，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圣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啊，这都是预表，就指着那一道河，啊，整个的城都欢喜，有这个河，你永远不渴。有这个河，你心里是欢喜的，是欢畅的，啊，也不是你累得很、麻烦的很，你才能得到，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但是你要渴，所以我们到天上还要渴，还要继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你能不能得到这个水，使你生命是多么的滋润，啊，不至于枯干，啊，这个生命的水，生命的水，啊，从神和宝座那里。我们要知道这个源头是非常要紧。河的这边那边有生命树，啊，你看看是多么的怎么样，多么的这个茂盛啊，啊，多么的茂盛啊，两面都有，啊，这边那边，啊，你有生命水，一定有生命树，啊，结果子，生命树就是跟主联合呀，结果子，啊，结果子结了什么？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啊，一共十二个月，每月都结果子，树上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个意思就是在天上没有咒诅，也没有疾病，啊，就是丰盛，就是强健健康，没有疾病，是不是？哎，以后再没有咒诅，没有咒诅了就没疾病，一切疾病都咒诅而来，人犯罪的结果不但会有病，而且会死，所以告诉你再没有咒诅。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乐园的光景，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你日日夜夜时时刻刻你可以跟主在一起，他的宝座是不是？我们在世上，我们老我都是自己做宝座呀，哪个不是，你都得听我的，多小的官也是这样，这得听我的嘛，都自己做宝座，这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这一个城里面，在这一个城里面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个时候我们天天过侍奉的神的生活，侍奉他，侍奉的这位是什么？至高者，是荣耀的一位神，是吧？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对象。怎么侍奉？心灵和诚实敬拜，不再是外面的仪式，外面的一套，是灵力的侍奉，是天天的，是甘心乐意的，乐意的侍奉他。乐意的时候呢，像诗篇一百篇呢，是不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民，我们尽量乐意的来侍奉他，做他的仆人。我们是羔羊的妻，不错，我们也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仆人，所以谦卑的侍奉他，敬畏的心来侍奉他，侍奉他也就是敬拜他，敬拜他，而且也要见他的面。哎呀，我们常常犯罪得罪神，他掩面呢，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啊，因为我的膀臂并非缩短呢，耳朵也不是发沉呢，因为我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我们，不听，所以主的见跟主见面是多么要紧。摩西在世是什么？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说摩西的灵性啊，生命的高度。你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就是神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我们是有神的印记的，我们是永远归属神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有他的名在上面，这个在十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永生神的印记，就永生神的名呢，在我们的身上，是吧？还有第五节，不再有黑夜，永远光明，永远光明。 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十九二十两节连着，主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光，耶和华的荣耀就是光，他发光照耀，当黑暗遮盖大地，啊，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就是我们的本身，这个耶路撒冷的本身就成了透光的器皿，把神的荣耀透到我们，借着我们透出来，啊，所以没有黑夜，我们心里不能再有黑夜，不能再有世俗，不能再有罪恶，啊，醉了人是在夜间醉啊，睡了人在夜间睡啊，是不是？又睡又醉，就今天的世界，人们活在世上就是又睡又醉，告诉你没有黑夜，今天在光中，你还睡吗？不会，也醉吗？也不会，不会。现在是什么？到时候困得要命，是不是？哎，你懒惰，你爱睡觉，你就穿破烂的衣服，是不是？今天真言里告诉你，所以告诉你没有黑夜，没有黑夜啊，不用灯光日光，就说整个的圣城是光亮的，是光明的。所以我们本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里面要成为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没有黑暗，没有黑夜啊。对法老的惩罚，对那个受国度的惩罚，都有什么黑夜，有黑夜的这个惩罚啊。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而且呢他们要做王，知道什么呀？永永远远，千年国度不过千年，但是这个时候在永恒的国度里多少年呢？没法计算，永永远远见他的面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而且呢我们要什么呀？啊，与他侍奉他，而且要做王，啊，做王啊，而且知道永永远远，这就是美好的乐园天堂新耶路撒冷。就给你一个介绍，宝贝的是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水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神的和羔羊的宝座那里，那个源头流出来的，永流不止，不会枯竭，不会一会儿没有了，是吧？这里是多么的滋润，是在他的同在里面，是在他的丰富的里面。一到五节，底下再看六节，六节以后有不少的宣告，其中有使者的宣告，这个我们要弄清啊。我现在说一下，一共耶稣亲自的宣告有五次，七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六节，最后就是第二十节。七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六节，还有第二十节，这是耶稣亲自的宣告啊，每一次都是我是我是。所以那就更要紧了，更宝贵了。也只有在二十二章最后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一个宣告是主耶稣，包括主耶稣亲自的宣告，有的不是，有的是啊。而且在这章里面还有两个符，启示录一共几个符？大家说七个符，其中有两个符就在这个最后一章里面啊，两个符，一个是第七节，一个是在第十三、十二、十三，我说错了啊，十四，十四，嗯，十二、十三是耶稣亲自说的话。但是这个符有两个，一个是第七节，一个是第十四节，啊，这两个符是属于那七个符里面的。啊，当然这个符不是耶稣亲自讲的，使者讲的也是非常宣告，就是向你介绍，就告诉你这些个就是有符。你怎么就得福啊？所以这两个福啊，我想我们就先按次序看一下好不好？就是第一，就是第七节，第七节，看呐，我必快来，这话谁说的？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十四节那个福不是主耶稣亲自说的，但是第七节是耶稣亲自讲的，那更重要。看呐，我必快来，我必快来。这句话我必快来后面还有啊，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还有第二十节，是不是？十二节、二十节都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他亲自讲的更重要，真是更重要。这是第六个福，第六福是什么呢？看呐， 我必快来，是主耶稣的宣告，就告诉他，告诉我们大家，他来呀、啊，不能迟延了，必快来，一定来，而且必快来。那底下一怎么有福呢？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就这么简单。这个福就是遵守，遵守是最要紧的，是不是？遵守最要紧。主必快来，我们现在还是马马虎虎，听了又不去行啊，说了又不算啊，听而不行，行而不坚，你怎么蒙福啊？你没有这个福了。这个福什么？遵守，凡你不管谁，你是大人，你是小孩，你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特别指的启示录的预言，每一句都要应验的，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有福了。所以我们要遵守，这就提醒一定要遵守啊，不是马马虎虎，要遵守每句话啊，要警醒，要圣洁，要和睦啊啊，要预备啊等等，圣经所说的话，特别是预言，这书上的预言，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啊，都让我们要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啊，这是一个遵守的要紧，遵守的要紧。还十四节，念啊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你知道十四节跟十五节是两个对比，一个城内，一个城外。你在城内是什么光景？你看，你可以到生命树那里，你可以从门进入，就你能够进门，进圣城的城门，就你可以进入。什么人不能进入？就十五节，这么多的潜类，这么多行邪术的、淫乱、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说谎话的啊，而且编造虚谎的，一天呢、啊、制造很多假宗教、假预言，骗人啊，引诱人、勾引人。你这样的人，你什么？你在城外，在城外。我们要在城内呀、啊，可不能在城外呀、啊，是不是？那么这个福也很要紧，这个福的两个字最要紧的是什么？洗净，洗净，我们要遵行，我们更要洗净，洗得干干净净，洗什么？自己的衣服、行为，要注意行为，是不是？哎，要有善行善言。今天大轮子讲的是不是？洗净自己衣服，我们常常洗人家衣服。你看你这里不干净，你讲话也不检点，你也一天老撒谎，或者我们很会挑人毛病。你洗净自己的衣服，这是榜样的重要，是不是？哎，是身体力行，是吧？自己的衣服，那么有福了。那你怎么有福呢？告诉你下面一句更要紧：可得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权力，你有这个权力什么呀？你能够到生命树那里。这里第二次。在这一章里第二次提生命树，你不是每个人你都能够生命树。生命树什么意思啊？永远不死。生命树什么意思？那你永远在他的生命里，跟他联合的生命，与主生命联合在一起，而且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你就有这个权利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进入进城。可见的洗净非常要紧，洗净，在我们没有离世之前，在主耶稣没有接你我之前，我们要做的什么？要遵行，遵行的目的就是洗净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衣服，这个见证啊，我们讲道的见证，你的什么呀？你的讲章要紧啊，还是你自己的见证要紧？我看自己的见证更要紧，洗净，洗净啊，那这两个字实在对我特别发光啊。洗净怎么洗啊？这是一件要紧的事。我们怎么洗啊？要洗净呢，不但洗，而且洗净啊。这个洗净，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你不断的一直在洗，而不是洗一次。哎呀，就是同工聚会，我们来了，洗它，洗这一阵，你一直要洗，一直要洗，它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只等到主来，怎么洗？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洗得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献给自己，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的意思。洗净怎么洗？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这洗的意思就主的话来洗我们，是不是就够了呢？还不够。当然可以解释，用水接着道，我们在圣灵里洗，在主的话里洗。那么不但如此啊，在这一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圣灵要给我们洗干净。圣灵啊，那就是灵前第六章的十一节，圣灵使我们洗干净。六章的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圣灵是使我们得洁净的，圣灵使我们洗干净的。第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我们的成圣离不开十字架，也离不开圣灵，离不开圣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希伯来书九章的希伯来书九章啊，第几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为我们钉死，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我们，而且除去我们的死刑？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四节，大家看一下啊，九章的第十四节一起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必须洁净。怎么洁净？主的血它有什么？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基督他上十字架，谁给他力量啊？圣灵的能力是借着圣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一个是血所以总体来说，血道和灵三方面是我们洗干净，天天洗。道我们天天读经，天天转轮子，就是洗我们用水借着道。血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人，一个念头不对，主啊，你的宝血，你的宝血要洗，基督的宝血来洗我们，他的血是无瑕无疵的血，无瑕无疵主耶稣他是无瑕无疵把自己献给神，而且他的血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告诉我们的重生是借着宝血。这个宝血是什么？无瑕无疵的宝血。彼得特别强调宝血的要紧，无瑕无疵。这个宝血那个洗净我们呢，洗净我们呢，除去我们的死刑就是我们肉体的败坏是我们脱罪脱去罪和死的律。接着羔羊的宝血接着主的道，而且这三样才更完美。你单靠宝血你不好好读经也不行，因为都不知道哪里干净不干净。主的话是镜子，照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哪里不干净，哪里还有污秽，是不是？血、水和圣灵，圣灵不断的光照、洗净。你亲近神，你多读经、多祷告，你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这个洗实在是很要紧，是吧？所以在启示录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就有权柄，能够到哪里就能够到生命树那里，所以生命树不是哎呀，这生命树在天上我就得到，那你现在你自己要知道怎么样要洗干净，洗净自己的衣服，你才能有这个权利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你就能够满满的丰丰富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多多的结果子，每月都有新果子，十二个月都有而且能够从门进入，就是你有了这个签证了，有了这个 visa 了，是不是？你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利，你可以从门进入，这是多么美啊，是不是？这是多么美。所以说约翰一书第五章讲的三个见证，是神的见证，也是耶稣的见证这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些的属灵的原则约翰一书第五章讲的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合而为一那就是第八节可以说应该是说 前面是圣国世界是谁呢？第五节，圣国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用水，而且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几个见证啊？三个见证，三个见证。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呢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这三个见证是神的见证，神赐给我们的见证三个方面：见证他的道。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的话是我们洁净，成圣就是洁净，得胜而成圣啊。所以三个见证都要紧啊。所以这个十四节啊是什么呀？是第七个福，第七个福啊。第七节也是一个福啊，十四节也是一个福。但是这一节呢不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而已，但是也要紧。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这是最后一个福。启示录七个福的最后一个福，记住是什么？洗净自己的衣服，有权利，那有权利你可以到生命树那里，不然你怎么吃不上果子，不够洁净是吧？生命树的果子是你满满的丰富的，是生命丰盛啊，而且能够结出不同的果子来，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进入。十五节就告诉你，你在城外，你进不去，是吧？你进不去。那我们就附带把这一节也看一下好了。十五节啊，城外有什么权利？什么是权利？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就讲权利和什么呀？和猪是都是什么呀？都是不洁净的。啊，猪洗了又滚，犬类就是狗，吃了又吐，吐了又吃，改不了的意思，本质不会改。假先知啊，就是假先知这一类的，是犬类，是行邪术的啊，那更是了啊，就是跟鬼国的灵啊相勾结的，他所行的是邪术，是淫乱的，那更是不圣洁了。还有杀人的啊，一天呢啊都是城邦啊在一起，恨人就杀人，拜偶像的和一切喜欢说谎言而且编造虚谎，编造虚谎就假先知啊，他还做出文章来，他还搞出一个宗教来啊。美国据说有一千种异端都不稀奇啊，随便中国异端也不少。而且我发现这些个东西犬类啊，假先知啊这一类啊，肮脏污秽啊啊，还行邪术、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喜欢说谎等等，有共性。你看是假先知，他们都是喜欢淫乱污秽的，男女不分的，乱七八糟的。那东方闪电说什么？我们为了得人，我们不择手段啊，叫那个男的呀打扮漂亮进来引诱女的，女的们也是去引诱男的啊。他把你掳走了以后，给你的不仅仅是洗脑，他什么呀？他把一个男的塞到你的宿舍里来，把女的塞到男人的宿舍里来，就这么坏啊，让你肉体软弱，就是什么受迷惑，你就有共性啊，撒谎、杀人、欺骗、行淫、乱搞，都是这一套，所以太可怕了。能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不能进去。所以现在我们再回来按次序再看一下啊。那么第六节，再回来第六节啊，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是天使说的话啊，不管是天使说的，就是使者说的话，还是主耶稣，都非常要紧。天使对他说什么呀？说以上这些事，这个是什么？是真实，是可信的，没有一点虚谎啊，句句都要应验的。主就是众先知被灵。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啊，指示给约翰，约翰才能今天写上传给我们。什么是必要快成的事？ 所以现在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太有福了，因为它是必要快成的事，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感谢神预备了一个老约翰。老约翰差点被下油锅炸他呀，你知道吗？当时这个皇帝呀、是这样的一个命令。突然间有时候是突然间下大雨，有时候忽然间就皇帝就改变了政策了，不炸他了，他赶到地中海一个荒岛上去了，放逐也是很苦的，让你远离了亲人，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把你放到那儿去，所以这就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了，神把他留下。写下启示录，然后今天能够看到，所以告诉我们这个话是什么呀？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我们不要怀疑，你要信，你信就得着，是不是？是可信的，而且众先知被灵感动的神差遣他们的使者，和过去的许多先知所说话是同样的重要，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只有启示录是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了他的仆人。所以这两个福我们今天讲完了，是不是？第六第七两个福，一个是第七节，一个是刚才我们读的第十四节，一个是告诉我们遵守书上预言的你才有福，因为我必快来，主说的，主说我必快来，主都马上来了，我们都不知道哪些规矩，哪些该遵守不遵守，要知道，要遵守，要行动，要行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洗净自己的衣服，洗净自己的衣服，那么你才有福，你可以到生命树那里，特别听生命树，我们多么可恶啊！自从亚当夏娃被赶出去，就离开了乐园，就离开了什么呀？跟生命树就断绝了，是吧？如今能够什么来到生命树那里，而且能够从门进入，你可以享受它的丰盛，这是两节，是不是？那么接着呢，就是第八节，大家回来看第八节，第八节、第九节，这两节就是约翰，所以他是多么敬虔的一位，但是他太感动了，不知不觉就会什么呀，去拜天使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是不是？约翰没有存心有什么坏意，但是他不知不觉他就感动的，就马上向天使都去跪拜。我既听见了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还没有拜呢，你看见没？俯伏了，已经俯伏了，要拜他，他对我说，马上天使就有一个回应，什么呀？千万不可，请大家说千万不 可，不是一点不可，千千万万不可以拒绝，这件事在十九章第十节已经有一次，这又一次，所以每次你太感动了，会不知不觉，是吧？所以一定要千万不可。作为你接受敬拜的，不管哪一个大仆人，你再大了不起，你也是一个什么呀？是个人，是个仆人，是吧？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都包括在内，并那守这书上预言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这多美好啊！不能够啊！你不知不觉，我也来个不知不觉，是吧？不能够，是不是？千万不可！就是说，他在这方面属灵的敏锐性，对罪恶、对这个罪恶的倾向是这样的，千万不可！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原谅自己，是吧？千万不可！因为神是神，人是人啊！只有他受敬拜，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是独一的神的独一的信仰，我们不能拜他，千万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所以工人常常失败在哪里啊？不占地位，占了上帝的地位了，领人归给自己了，偷了神的荣耀，自己还不承认，是不是？要承认呐、是不是？不知不觉呀、所以这两节看见天使的敬虔，天使两次都是这样，千万不可，要拒绝，要拒绝，底下十节以后更是多的最后的宣告，最后的宣告，在最后的宣告里面啊，有什么呢？这最后的宣告里面给我们看到有第十二节、十三节，是什么？是主耶稣亲自的宣告，十二、十三，后面就十六节和二十节，一共还有四个宣告，四个宣告，一共是五个嘛，是主耶稣亲自的宣告， 现在我们先看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奉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句话圣经也特别多，启示录里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封住。在但以理的时代明明告诉他你要封住，你且等候啊，就是让但以理，但以理得到自己都不懂，他也问结果没有回答，为什么日期不到，谁有时间，有神的主权啊。这里告诉你什么呀，现在主快来了，这什么你不可以封住这书卷，表示说这个书卷要打开，这书卷可以打开，这书卷可以领会，是吧？不要封住，现在我们不追求也不懂，没有理由不再封住了。封住的意思是什么呀，你看见你也不懂，你寻求你也不懂，时候不到，就有神的时候。现在什么时候呢？日期近了，主都要来了，是吧？所以但以理书第十二章说时候到了，怎么要往外奔跑啊。啊，现在这个电视卫星都可以传播，那知识广泛的不得了，随时随地你可以得到，是不是？日期近了，日期近了，所以求主给我们打开，让书卷不再封闭，让我们效法老约翰在启示录第十章，因为没有人能够打开，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书卷，我就大哭，以后他就看见了，听见了，是吧？一次次羔羊，犹大支派的狮子，那背下的羔羊，他可以展开，他可以打开，是书卷。后来这书卷对老约翰来说，就启示录一个个摘呀，就都打开了，是不是？羔羊就解开了。所以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效法这个老约翰，哭，哭就打开了，哭就回答了，是不是？不再封闭，不再封闭。嗯，我想啊，我们这次读启示录啊，仅仅是一个抛砖，是吧？大家好好的来读，那主会给你更多的看见。啊，我自己是觉得这次我读这个二十二章，哎，有点意思了，有点味道了。那开头不大懂的，哎，稍微有一点懂吧，只能这么说，一点懂，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是吧？也愿意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日期近了，不要封闭了，啊，不要对人家没封闭，对你我封闭，哎，你不用功吗？你不寻求吗？你哭也不哭，你不懂你还照样吃得很好，睡得很好，是吧？要哭啊，啊，要寻求，是吧？下面一句也是跟这个连着的，日期近了，所以什么呀？我们要追求唯一圣洁，不要还是不义，还是犯罪，还是得罪神，还是犯罪，认罪，认罪，犯罪，是吧？所以这两种情况，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你说我们能这样吗？我们曾经有误会，曾经有不义，这思想不对，这里面跟人家不高兴不满意，是不是比高低，是不是？那误会是更厉害了，思想误会都不可以，不要说犯罪了，是不是？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唯义和圣洁是不容易的，原因什么呀？这世界太误会了，这空气都是误会的呀，啊，到处污染，是吧？所以小弟兄来到美国，我都替他们捏把汗。啊，你一个、两个、三个儿子都送到了美国，哎呀，要多好的环境来培养你！他们说：“哎呀，躲开我们那个国家是巴比伦。”我说：“这就不是巴比伦，美国是巴比伦的巴比伦。”给你，人家不支持，都公开的犯罪，公开的不知羞耻，都到这个地步，那同性恋搞得。真是都没法讲，你都没法解释，是吧？这这么误会，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考验我是否圣洁，是否唯义。唯义就你行出义来啊。今天说要有善行善言，保罗说我就得安慰了，是不是？啊，所以那就是我们要在，是吧？众人皆罪，唯我独行啊，独清独行，是不是？大家都沉睡，大家都睡着了，我们应该怎样分别出来另一个心智啊，下决心一定不能沾染污秽啊。所以十二节耶稣亲自讲了，十二十三是主耶稣亲自讲的，看来我必快来，大家说看来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不但来，而且呢他要奖赏，他还要罚，该罚的要罚，该赏的要赏啊。他是 什么呀？赏善罚恶的神，赏善罚恶的神。你学校老师，有的学生你要讲什么？他这么用功啊，是不是？他这么的守规矩啊？有的从学生，你就是要罚他，你罚他呢，他才会悔改。赏善罚恶，赏罚在我，用父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了子，赐给了子，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就是罗马书二章啊六节到十一节，照着人的行为来受审判。你行的是恶，那么你一定受罚；你行的是善，你一定得赏。那两种仆人嘛，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其他福音书也有，是不是？你是又恶又懒，动手打仆人，又跟吃喝醉酒的在一起，还是你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会得赏赐的，是吧？主耶稣来，那就不一样，是不是？看呐，我必快来，快来了，我必快来，是不是？赏罚在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吧？我们不在白色大宝座，但是我们在基督台前，也不要羞羞愧愧，是不是？不至于咬牙切齿，也是很惭愧吧？是不是？个人所行的要报应他，就是回报的意思。所行的，这是一个底下十三点仍然是耶稣的这个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这个是希腊字母的两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阿拉法，他是创始，他就是俄美伽，他怎样是阿拉法，他也怎样是什么俄美伽。他开头这样，他末了也这样，表示说他开头是又公义又慈爱，到最后他仍然是这样，不是像我们虎头蛇尾，开头一样后来又不一个样，开头我对你很好，以后我真是把你早就骗一边去了，不是的。所以有两句话，一个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大家看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就是最后一个，这里告诉我们十三章的第八节，大家念啊，这节我们要把它背下来。十三章第八节，请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伽，表示他怎样创始，怎样成终。他是公义的，从创始到成终都是一样。他不能偏心偏意，哎，今天你对我好，我又改变了我的政策了，是改变了我的惩罚的标准了，不会的，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这节圣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伽。还有十二章第几节，第二节吧，我们要什么呀？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能放下什么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底下呢，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什么呀前面的路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这句话是不是第二节？是不是
第二节？
信心又创始又成终，千万记住，我们的主是创始而成终的主，所以我们有希望。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这叫主对我们是到底的爱，到底的信实，到底的爱。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七节，我们的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对他也要信到底，你相信这位神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什么？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马拉基书啊，第三章吧，主耶和华没有改变，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他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还有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完了，不就雅各书第一章吗？哎，大家看第一章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这十七节很宝贝，我们一起念啊。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连转动眼都没有。我们常常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这个人就是转动的，这影儿都变了，没有啊，连影儿都没有变。他是公义，他永远公义；他是慈爱，他永远慈爱，啊，他不会改变，啊，所以在他没有改变的意思，因为他没有改变，所以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从上头来的，一定给我们，只要你追求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那这句话我们常常要使用啊。就说的神给我们恩典多么大，是不是？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得什么呀？各样美善的恩赐，全面的赏赐，是从上头来，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这恩典倒给你，他没有改变。这意思说，他的允许不会变的。今天说给你，我们常常哎呀，对不起，我忘了，我们人还会忘，是吧？我答应给你了，真是忘掉了。真的，常常是这样，很对不起，亏欠人了，是不是？刚刚说的好听的就忘掉了，主耶稣不会忘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的，他连转动的什么影儿都没有，赞美主，他永远是信实的，所以创始成终，创始成终，所以这句话还没完呢，啊，是阿尔法，是俄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啊，首先幕后，有头有尾。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他救赎的计划是圆满的成功，所以最后都成了，一切都更新了，啊，他做成了，把创世纪旧创造、旧天旧地的旧创造，以后变成新天新地，这多圆满的，这是圆满的。他废弃了死亡，创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人有罪带来死亡，但是呢，到了启示录。没有死亡，哈利路亚，没有死亡，是不是？所以你对比好了，我们等一下最后我们做一个对比，创世纪失去的在启示录都得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原因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生的一位神，啊，他与父是合一的，是吧？他不会改变的，是吧？所以诗篇里太多的对耶稣对我们神的称赞，是吧？你的什么呀？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看这句话，这几句话多么宝贝，是不是？我们要称颂我们这位神，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啊！主耶稣从永远的，而且他是初，他是终，这个不同的形容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他是不改变的。而且他有头有尾，啊，他救赎人类，最后呢，当人类不肯悔改的时候，他一定要报应，一定要刑罚，一定要审判，这才是全面的，啊，他是什么？他是完成了他的整个的计划，好像老师一样，一天老打人呐，打孩子，你要救赎他，你要什么帮助他，你要鼓励他，你要赏赐他，是不是？哎，有赏有罚，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吧？所以这句话不是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他，那他是什么？爱我们爱到底，还有什么救我们救到底，知道吧？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大家念一下这个，他爱到底，我们都知道了，是吧？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啊，爱我们爱到底，他不但爱我们爱到底，他还是救我们救到底。啊，因为他是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你看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念啊，七章的二十五节，七章的二十五节，一起读。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的者，替他们祈求。
所以他是一样的，他不改变，他能爱我们到底，救我们到底。你这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因为他是永活的主，他不会死啊，他永活，一直活到永远也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啊，他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活了，他活到永远也。如果你信靠的是这个人，他会死，你说你信靠他干嘛啊？我信你信你，哪天你死掉了你还信什么啊？我保证保证，保证的人都死掉了，是不是？人靠不住就在这里嘛，是不是？他是永活的呀，一直活到永远远的，是吧？他没有死亡， 的那个时候，所以他的允许，这里告诉我们一样的意思，就他的允许都是实现的，都是可靠的，靠得住的，能够成就的，是吧？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也不是说了不算，我们这人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是不是？没有一个信用，他的信实达到全场，所以前面也告诉你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也就提醒我们，我们对主的信心信仰要坚定，一定要坚定，不要怀疑，不要一会儿又怀疑了，千万不能怀疑，什么都怀疑，你对神不能怀疑，他没有做错事。啊，北京有一对年轻夫妇，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生了孩子，哎呀，几年都没有，好难有了孩子了，死掉了，信都不信了，哇！你对神怎么一个信心？是不是？因为这个也不来，也不上山了，不来了，跟上帝闹别扭了，啊，不信了，就觉得上帝不可靠。我们好容易等了一个孩子，孩子又死掉，神有美意啊！你不明白神有他的美意啊？你就对他永远信是没有错的。我们在墨西哥，感谢主啊，我们俩去墨西哥呀，这个年轻的弟兄啊，是我们那个女牧师领袖啊，女牧师她的女儿跟女婿，第一胎他们没有难过，第一胎是一个，第二胎就是两个，你猜他说什么呀？上帝不喜欢死掉了，他一点也没难过，死了以后他没有难过，他说神不喜欢我们，死了死了拉倒，就没有神那种对神的埋怨呐、啊，气死了没有？夫妻两个很爱主，现在都这已经做执事了，这个年轻的弟兄是不是？哎，是这个女牧师的接班人呐、啊，非常爱主啊，是吧？第一个死掉了，多么难过呀，好难过呀，第一胎就没有了，他没有难过，结果主给他第二胎，双胞胎，上帝又还给我们了，还是双胞胎。你现在活不及了，你看我那个微信的相片，就那两个小男孩、啊、好可爱呀、啊，是不是？嗯、啊，结果呢？又怀了第三胎啊，神不喜欢，没有了，就给他保留这两个男孩子，他没有没有，就是说每一件遭遇的事情不要埋怨上帝，那你真是最愚蠢的人了，是吧？但我们说是这么说，我痛起来，上帝你怎么叫我痛得这么厉害呀、啊、是不是、啊、就会怀疑或者埋怨，信靠他，这句话告诉你，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拉法俄梅伽。所以我们的同工，你这怎么祷告啊？怎么为48位去工作？主啊，你是俄梅伽，俄梅伽，俄梅伽，就是你一定要成功啊，你要完成啊，哎，你是俄梅伽的神，你不但是阿尔法的神，这个很容易，是不是？你已经创开始了，但神要给我们完成，这是不容易的，这当中经过许多磨练呢、啊，许多挫折呀、啊，许多艰难呢、啊，你还信不信呢、啊？你是什么？你是俄梅伽的神。好不好？我们也学啊！你是阿弥陀的神，就你是成功的神。腓立比书1:6，1:6，是的啊，1:6。这个保罗的深信呢，我们念，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具体可以在神的工作上，也可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用得了。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是不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有时候要管教，有时候要责罚，有时候磨练，是不是？必什么呀？必完成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必成全这功，他成全，他创始，他成就啊！我们靠自己也成全不了，你今天火热，明天又不火热，你怎么成全呢？神有办法，是吧？神有各样的手段方法来熬炼，来练我们，又宝贝我们啊，又打我们，又把我们抱起来啊，又跟你亲一亲，是不是？哎，这是他何等的爱呀、啊，是不是？所以不要对他怀疑，这就是两个主耶稣亲自的宣告，12:13。12:13，底下14我们已经念了，是不是？是第七个福，15也念了，现在16，请大家读。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好，就到此，这一节圣经讲了好几个我是。 是不是？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这些人向你们证明，这里出现众教会。启示录从第四章以后没有教会，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一直都没有。直到这里最后告诉你，我们所有教会还没有被提之前，我们要留心听，它是向众教会所证明的，所证明的。那向你们证明，众教会就普世的教会，啊，差遣使者，就是关于启示录嘛。为什么？宣告主耶稣是谁？因为末世的时候，许多假冒的耶稣，甚至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许多假基督都出来了。啊，现在告诉我们敌基督马上就要出来了，敌基督就是那个兽，对吧？假基督是任何一种假冒的基督都可以，那可以的，那不是吗？东方闪电一个女的基督，这纯粹是假的，他就说他是基督，嗯，多么可怕，是不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呀？啊，这十六节啊，宣告他自己，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主是谁。我是大卫的根，讲到他的本源，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人子，他是从大卫的根而来的，这个本源。大卫是神命定拣选，神所拣选的一位，借着大卫所什么呀？所产生的后裔。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亚伯拉罕的什么呀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家谱，讲到本源，讲到你到底从哪里来的，这很要紧，是吧？一个君王一定要知道他的家谱，是吧？一个祭司都要查查家谱，这个不三不四你就做祭司了吗？谱系不清，要好好的查，而且停止你一切的圣功，是吧？圣功的停止。所以要知道什么呀？他是大卫的根，那个根源很要紧。耶西的儿子大卫，是不是这个根源？底下第二句又是他的后裔，什么后裔啊？君王的后裔，王统的后裔。告诉你，这位要来的是基督，那一个敌基督是反抗的，是短暂的，是要消灭的。基督和敌基督不就差一个字吗？又是假基督，又是敌基督啊！我是大卫的根，是又是他的后裔，所以不要认错了，基督。嗯，宋博士在这个贴前贴后的属灵的故事里就是这样，认错了，认错了那一个新郎，是吧？认错了基督，是吧？假基督来跟着呢，啊，差点都结婚了，后来真的基督来了，是不是？所以你都认错了，嗯，所以这里告诉你，我是谁？啊，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啊，不但是本源是出于大卫的子孙，而且告诉你他是王统的后裔，他是。就要做王了，他是基督，基督，嗯，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可以做根据，是不是？他是大卫的后裔。底下我是明亮的晨星，不但是晨星是明亮的，啊，一般来说，当这个早晨要来到之前，天空啊非常的黑，在黑暗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星叫晨星，是因为什么？预告早晨要来到。公义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日头还没有出来之前，啊，最黑暗的时候会出现一颗晨星，啊，但是这个晨星是不是基督呢？那你可要弄清楚啊！哎，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一个晨星，大家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个我们要念的，你不要搞错呀！讲晨星，讲星星，在民数记二十四章也提到。啊，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它也是个什么呀？星星也是明亮的星。我们大家一起念以赛亚书，找到了吗？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好，一起念。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你何竟
从天坠落？
你这攻
败
列
国
的，
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我
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深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必坠落阴间，到空中栖身之处。底下就不念了，就到十五节。 你高高高，你是什么呀？你居心自比神，你是魔鬼，这就是魔鬼撒旦。
嗯，
另外如果我们自己去看的话，还有以西结书28章，那一个推罗王也是比作什么呀？比作这一个什么呀？这一个受高的基罗伯以后什么因美丽而骄傲，后来被砍下来，被打下来，成了灰，什么呀？成灰的，那就是28章，我们不找了，11节到17节吧，11节到17节那一段就提到了那个受高的基罗伯，他本身与神什么呀，在神荣耀的宝座的周围啊，他是真是全身都带着宝石啊、光亮啊，这么荣耀的地位，他是可以说是像天使长灵啊，受高的基罗伯呀、一种天使啊，那么荣耀啊，看守神的约柜的，竟然骄傲，美丽而骄傲，结果被打下来，是吧？所以这就告诉你魔鬼的一个来由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制服己心呢、强弩启程啊，不要骄傲了。你看这几六个我，六个我，我要上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你看你的宝座，你不是神的宝座，是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在极北的深处。神的宝座是在极北啊，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好了，一定坠落阴间，就被砍下来了。所以他是什么呢？这么告诉你，他是明亮的晨星，是早晨之子。所以基督来之前，敌基督是什么呀？大迷惑啊，大迷惑，迷惑的美国都有撒旦教，有些女孩子真的嫁给撒旦，甚至活灵活现这个撒旦成了一个人体出现，但是当他要嫁给他结婚的时候，这撒旦就没了，就又消失了，多么骗人呢、撒旦教白天你是什么？你是教员，你是护士，你是医生，一到晚上他们聚在一起，甚至把指头砍下来，真的把孩子活活献给这个撒旦。现在美国的加州已经建立一个撒旦的教会，这个图我都看见了，这个相片，撒旦的教会，那个教会里摆设实在让你看见好可怕，好可怕，是吧？所以这就告诉你不要搞错呀，他是明亮的晨星啊，他是那个大卫的根，大卫的那个本源，他是明亮的晨星，是吧？但是常常有混乱啊，我们千万要注意，那就是不要认错了基督。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谨慎啊，要谨慎啊！哎，耶稣也说过，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而且有假基督都出来了。所以主来之前呢，最混乱就是假先知的各种的混乱迷惑啊，各种的预言，各种说法，我们都不要随便相信啊。这个明亮的晨星也是彼得后书1章19节，我们预言上留意，只等到晨星在你心里出现，表示你里头有确据，知道教会一定被提。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什么降临在空中，这个是表示是明亮的晨星，是什么马上就快要来到。主耶稣也是什么也是公义的日头，表示他要降临在橄榄山，他要来做王啊。所以主既然既是晨星，是指着教会的背题，主降临在空中啊，贴前4章13到18，在空中啊，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他永远在一起了。底下第二点，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马拉基书四章，我看第几节啊？
第二节，
也是第二节，是不是？4章的2节，主耶稣不但是晨星，表示教会要被提，是早晨出现的那一颗星星啊！你不警醒，你都看不见；你不警醒，人家被提了，把你摔下来啊，给你撇下，是不是？它是公义的日头，那么什么呀？就是早晨了 啊，公义的日头升上来了，表示主耶稣的降临在橄榄山，他要做王啊！我们讲到日头啊，圣经者也有两种解释，也可以指着爱神的人是公义的日头。光辉烈烈，是吧？在2处圣经，诗记是吧？第5章，啊，诗记的第5章第几节？它是爱他的人 由日头光辉烈烈，就是在底布拉的歌里面提到的。还有一处呢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两处圣经啊，一处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第四十三节吧，是不是啊？哎，他说一人在神的国里如同公义的日头，哎，能够发光，所以可以代表人啊，代表爱主的人。但是呢这里马拉基书的四章二节是指着基督说的，他来到，他向敬畏他的人如同公义的日头出现。为什么公义？因为他来要实行审判，不但救赎他的民，而且要实行审判，所以他是公义的日头，非常强烈的光。这是两个意思，都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吧？所以也包括主来的两个阶段，是吧？很明显，一个什么教会被提，是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基督在灾难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他要带着他的圣徒要降临在橄榄山，一定是橄榄山。他怎样升上去，他怎样再来，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时刻警醒，预备主来。他是那明亮的晨星，不要你还一直睡觉，睡得了都快早晨了，你还不醒，那么教会背景没有份，是不是？所以这个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今天这个明亮的晨星是我们神的教会在黑暗中的盼望。我们盼望什么？主来。在这个最黑暗的这个大灾难呢还没来到的过渡时期，也是非常的黑暗的。在美国你每个人都得怎么样，都得注射这个666这个人体芯片，你不注射他说什么呀，罚款，以后就坐监，以后就是处死。这他的明文怎么写，明文这样，你看厉害不厉害，是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时刻预备迎接这个明亮晨星的来到，教会要被提，转眼之间，这信心很快转眼就没了。等待呢什么呀，大灾难，你没有被提，你就是落在大灾难当中，那么苦死了，是不是？也非常的危险，对吧？好，这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十六节的亲自的宣告。接着还有一个就是二十节，我们现在就看十七节。十七节这节圣经是什么呢？是圣灵和心腹说的话，大家念一下吧，再念一遍。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这里有几个来，有三个来，其实也是四个来，愿意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喝的水。前两个来跟后两个来，大家思想一下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意思。开头我一直看不懂，为什么老说圣灵跟心腹说来，心腹就心腹好了嘛，圣灵就圣灵好了嘛，为什么圣灵跟心腹说来？这是第一个来，这第一个来是什么意思？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产生了第一个教会，教会哪里来的？五旬节的圣灵降下来，是吧？产生教会，产生教会，是吧？那么所以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这个来什么意思？这个来是什么意思？广传福音，说来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传这个说，两个说这两个说，前两个说什么意思？传福音，教会建立马上就要广传福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就是你们经过马可楼以后，你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是吧？所以这些话就告诉你要什么呀，心圣灵和心腹说，没有圣灵心腹做什么？五旬节灵圣灵降下来，圣灵的同在，所以使徒行传是圣灵的传记，是圣灵的行传，有圣灵的同工，所以他们到处神迹，到处奇事。圣灵和心腹说，哎呀太宝贝了，圣灵和心腹，我们时刻需要圣灵。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谁来呀？保护神的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见证耶稣，荣耀耶稣。我们要不要圣灵啊？要啊，圣灵和心腹一起说，一起说，说什么话？一起说来，这个说就是传，要传福音，让人来，要来信耶稣，来信耶稣。 底下听见的人也都说来，那么就是接下来的啊，接班人一代又一代啊，使徒的时代以后啊，就是又一代又一代，是不是？哎，十一个使徒以后呢，以后还有保罗要接着传，是不是一代一代的传？啊，听见人也要说来，也要传，这个来是传的意思，这说就是传的意思，这两个说是不是？两个说，说就让人来，来就让人信，啊，来信耶稣。底下第三个是口渴的人也当来，那么就是每一个你只要愿意，你是出租汽车司机，我们跟你讲了，你说我愿意，愿意就可以了，就来了。啊，这个来是你愿意接受的意思，愿意的人都可以来，你愿意接受，你愿意什么呀？啊，觉知。啊，有的真是就跟你一起做觉知了嘛，是吧？愿意的人啊，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的喝。所以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福音是讲了不花钱的福音。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有祸了。所以我们要传，我们要传，是吧？心腹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是不是？所以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我们需要与圣灵同工，圣灵与我们同工，主与他们同在，圣灵与他们同在，神迹奇事随着，战胜假先知，战胜巴耶稣，战胜什么抵挡神的这些个罪恶的权势，是吧？都能够战胜，能够真正的能够什么呀？使福音能够广传。所以这一个最后的这十七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是使者的宣告啊。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也就是说现在启示录已经我们读完了，但是呢恩典时代还没有过去，都要来，是给人有什么，有开这个福音的门，现在都可以来。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恩门还没有关，所以我们大家快快传，有一天恩门关了，恩门什么时候关呢？反正呢大灾难结束，基督第二次降临来审判来了，再没有机会了，再没有机会了，甚至当灾难当中还是给人有传福音的机会，有信耶稣的机会。所以灾难中很多人信耶稣，而且呢为主殉道，是吧？所以求主怜悯，给我们实实在在知道要广传福音，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圣灵和心腹说来啊，说来啊，听见的也该说来，今天你我都听见了，也要说什么？说来，也要说，就是传，要传啊。这个得时不得时总要传，这是保罗说的，是不是？传到最后要砍头，是吧？主必救我进入他的国啊，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也必救我进入天国，最后进入神的国，是吧？这样的来传啊，这是十七节。底下我们看十八节、十九节啊，这两节是最后的警告。啊，这两个警告很要紧，我们再念一下啊，十八十九。我向
上
一切
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
他的
身
上。
这
书上
的
预言，若有人相信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这删去是什么？我们圣经上神给我们的信仰，最基本的信仰，他删去了一部分。有人说复活的事已过呀，没有复活，什么复活呀？还有人说主再来，已经耶稣已经来了。这个东方闪电说耶稣已经来了，乱讲，是不是？那这样的那一定什么呀？圣城新耶路撒冷都给他删掉。如果你怎么你加添什么，结果怎么样？这里灾祸就加在你身上。就说明实实在在这些人将来忍受的这个灾难，这个祸，这个惩罚是很厉害的，因为你加加减减，所以真正忠心的仆人是什么？不加不减，百分之百的传圣经，传主的话，是吧？这个主的话是不能有一点点更改的，是不是？你不能把那里面的意思都更改了，是吧？所以彼得后书一章还有三章，这个使徒彼得都提到，一章十九二十一我们就不念了，就是说 我们要留意预言，后面说你不要随便的来加加减减，是不是？还有三章十五十六，第一章，我再重复一下也好，就说他说我们在预言上留意，是不是？就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后面第一要简单，该知道，经常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啊，这是一章。不可以肆意解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你敢随便的这个用肆意解说，就解经要非常的谨慎，严谨谨慎。你不懂，你干脆别讲都可以了，别乱讲，是吧？还有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啊，十五十六两节。我们念一下他讲的保罗了，是不是？念十五十六，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其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自取沉沦，这个多么厉害的警告啊！啊，我们如果面对这些个，有些人是不是故意的讲，那也要提醒，以后他不知道，以后他乱讲，一直这么讲下去，啊，更可怜的是有些人，你提醒都别提醒，他就不听，那么他自取苦恼好了，啊，自取沉沦，就不听，明明不对，他偏这么讲，那你就没办法，是不是？我们要警告，是吧？最后我们看，啊。最后就是二十节，又是耶稣亲自讲的，到哪里呢？就几个字，是什么？那个说底下，是了，我必快来，就到此，这就是耶稣最后的一句话，也是亲自的宣告，是了，我必快来。大家说，是了，我必快来。接着就是约翰说的，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两句话就是宋博士坟墓上的墓碑上的最早刻的就是这几个字，一面是了。我必快来，那一面就是一面是事了我必快来，那面就是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
事了我必快来，
事了我必快来，意思的确我必快来，是这个意思，我一定要来的意思，的确我必快来啊。那么那边呢，马上约翰你说阿门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巴不得成了我们的心声啊，让我们真的也是这样的啊，向主回应了，阿门，阿门嘛，
阿门，
啊，这个，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最后是一个祝愿，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门。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众圣徒，主的恩与我们同在，主怎么跟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是不是？凡我所教导你们的。我所教训你们都教导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就是遵守，你遵守主在跟你同在，而且一直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一直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以下我们想做一个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的一个总结。这个第二十二章非常太美了，因为它是讲的什么？是讲到乐园的恢复，也可以说就是我们所向往的那一个更美的家乡。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就讲到新耶路撒冷是多么的美好，其中全章圣经里面有耶稣亲自讲了五句话，这五句话是在二十二章的第七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六节和二十节，一共五句话，其中，有两次是，讲到有福了。因为启示录我们知道二十二章当中一共是包括七个福，其中有的是耶稣亲自说的，也有的是天使的宣告，总而言之有福了，有福了，有七次。这个福你今天你要得到吗？那你要去行，你要实际的要去了解，是知道而且要得到，用信心来接受才行呢。所以我想把今天这一章圣经的两个福再把它重复一下，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就能够经历实实在在 有资格能够到达那一个境界，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就是真正能够得到了乐园的恢复啊，能够亲身的经历啊，有这个资格能够达到那个地步。你看这张圣经一开头是讲的什么呀？有资格能够达到什么呢？达到生命水和生命树啊。这个圣城是新耶路撒冷，有生命的水就是有泉源。这个生命的水是从哪里流出来呢？是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的。这个源头很要紧，这个源头是神自己，这个源头是羔羊和神的宝座流出来的。在启示录只有这两次，一次是第一节，那第二次是第三节，两次提到神和羔羊的宝座，以前提神的宝座，但是呢只有这两次提到是神和羔羊的宝座，表示主耶稣完成了啊救赎的大功啊，死里复活，而且呢到了最后的说他和神完全合一，这个宝座不再是神的宝座或者是羔羊的宝座，而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这个生命的泉源要找到这个源头，就是它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在创世纪里也提到了有什么呀？有河流，但在这里告诉你，这个生命的泉源它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找到了源头，那你永远不会再枯竭，你是真正的啊，能够得到了这个泉源，是取之不尽，是用之不绝的这样的一个水流啊，是在你我们的里面啊，是跟它联合，那你永远是得滋润的。是蛮有活水的，蛮有生命的流畅。那么还有呢，这里还有什么呢？有生命树，一个生命水，一个生命树。生命水是第一节，生命树是第二节。你里面有了泉源，你跟主完全联合的时候，那么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树，那也就是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长存，每月都结新果子啊。这里讲得这么清楚啊，叶子也不枯干，而且叶子能够一直万民，也就是说在真正的那一个天上啊，没有咒诅也没有疾病，是吧？所以说有生命水也有生命树，有生命水有生命树，而且再没有咒诅，这个多么美好啊。底下呢还接着讲各个方面啊，不再有黑夜啊，神的子民有一天呢要什么呢？在天上，在圣城里面能够什么呀？要做王啊，要做王，而且直到永永远远，不是千年，而是永永远远做王。而且呢要侍奉神，也是永远的侍奉神，天上都是永恒的啊。那什么原因呢？我想最要紧这两个福就告诉我们，你要得福，你要经历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每一句话里面的丰盛，里面的一切，那么你就要真正做到这两个福。这两个福第七节啊一个福，还有呢第十四节一个福，第七节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这明显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我必快来啊。关于我必快来这句话，本章圣经讲了好几遍，十二节也有啊，到了最后二十节也提到说主必快来，这是一个最强烈的强调，也一再的宣告告诉我们时候不多了，他必定快来，而且他肯定的要来，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这个遵是太要紧了，你怎么得到这一个启示录神给我们整个的福，神一切的恩典都临到你，享受那一个永恒的那个福气，是怎么得到的呢？你要遵道，要遵，是吧？所以在我们还没有上达到那个地步，说我们一生一世神要求我们就是一个遵，你要遵守这书上的预言啊，因为这个预言是关系到我们不久的将来，每一句话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也真要经历这些话，所以这一切的预言就是说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经历这些话，那你一个条件就是遵，一定要遵啊。这个遵是什么意思？就听话啊。从创世到现在，神对亚当的要求，对人类要求，其实就是一个遵，你听话和不听话啊。人类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悖逆，悖逆就不听话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所以我想这个很要紧，就是我们 而且这一个尊的意思，它是现在进行的时态，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尊，要时刻的尊，一直的尊，不断的尊，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在启示录22章的一个很要紧的一个福，第七节的这个福啊，就是你要得到这一切的福嘛，享受这一个22章所有的神所给我们的未来的一切，那么你最要紧的就是要尊啊，无条件的尊，绝对的尊，高兴的尊，甘心乐意的尊啊，听他的话，那你一定蒙福啊，这是一个。底下我们再看14节，14节这句话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啊，怎么有福？他得到权柄，可以得到权柄，能够什么？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经过，那你一定是圣城里有份，你能够进入啊，能够从门进入，那主就是羊的门，是吧？你有这个权柄，你可以到生命树那里，所以我们要跟主完全联合，与主的生命是完全是紧紧的联合在一起，与主的生命合一，完全成了一个，那你就要什么洗，这个洗啊，尊，我们怎么尊？我们就要洗，洗的目的就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尊，要尊老，要洗，洗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自洁，要自洁，洗净什么？自己的衣服，是吧？我们生活行为一举一动，就代表我们的衣服，衣服要洁净啊。我们头上要有膏油，我们身上也有白衣，要穿上衣服，衣服就代表有美好的见证，有生活的见证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就有这个权柄，是吧？你就能够恢复乐园的生活啊，你能够有乐园的生活的这一个资格，这一个见证啊，洗干净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还会沾染一些个误会、世俗啊、人情啊、仁义啊啊，一些个这个人间的这一切、啊，所以我们要完全分别为圣。这个洗，羔羊的宝血要把我们洗干净，这个洗也代表圣灵。要在我们中间要实行这个洗干净，使我们能够成圣，是吧？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6章也讲的，我们要洗，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啊，羔羊宝血使我们成圣，还有呢就是主的道真理使我们成圣，这几个方面我想都不能离开洗干净，天天自洁，天天蒙神的光照啊。这个洗也就是什么，接着希伯来书最近我们读的第9章的第14节啊，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14节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洗。第一个洗就是羔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在14节告诉我们说啊，应该念13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将来我们在天上没别的，就是侍奉神，你日夜要侍奉神，一生一世要侍奉神，你要永永远远侍奉神，你怎么能够侍奉神？羔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这个血啊，它不像山羊和公牛的血，它是象征的，它是暂时的，它是在旧约里的，是什么？是基督啊，他自己的那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那个血，就是无瑕无疵，就根本一点玷污都没有，无瑕无疵。但是以基督他所以为我们流血，是因为什么？借着永远的灵，所以圣灵是永远的灵，圣灵也是不朽的，是三位一体的一位，是不是？所以宝血的功效也加上圣灵的工作啊，基督尚且要靠圣灵的能力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进血啊，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血跟灵不能分开，同时主的道也不能分开。所以这几样，一直到约翰一书第5章都提到，有三个见证，是神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血啊、灵和道这三样。这三样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5章我们看第6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你看他提了三样，一个是血，一个是水，一个是灵。所以第八节啊，而且告诉你，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一。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啊！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啊，你看看就包括了这几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洗，真是要天天洗，主的道来洗我们。所以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承受，你的道就是真理，主的话就像水一样，也天天洗。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什么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病啊，献给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成为荣耀的教会，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而且呢，能够永远侍奉神啊，离不开圣灵，离不开主的道，也离不开主的血，主的血。所以尊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你怎么尊？要洗，洗又尊又洗，就是借着主的话光照我们洗干净，洗干净你才能够更好的来遵行他怎么说，我真的怎么做啊？像今天我们看这些个信心的伟人，所以说他们是美好的见证，也做了美好的证据，是因为他们有行动，他们有实实在在啊，听主的话去行啊，怎么行呢？洗干净自己。所以我们每天都能都要自己。我想今天这最后一章圣经，这两个福啊，实在是很要紧。这两个福，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啊，他拿我必快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我们要一直遵守，要一贯的遵守，始终的遵守。那你底下呢，更离不开一个自洁，一个洗，所以一个尊，一个洗，才能把我们带进这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这一个就是使得我们真正经历到乐园的恢复，乐园的恢复啊，一切在乐园里原来失去的又重新得到，是吧？因为主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主的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一章圣经也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主是谁。我们主是谁？就是第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他特别提大卫，因为讲到大卫，讲到神的国度，因为神借着大卫能够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耶稣是谁？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是吧？所以他是那一个本源，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根，是吧？所以他必定要做王，而且永远要做王啊！大卫就是做王，又是他的后裔，所以他是本源呢，就是从大卫而来的，是神命定的一个王啊，所以圣经也说他是那个大君王啊，大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吧？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就表示他是做王的，做王的，而且必须在圣城耶路撒冷，他将第二次再来要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里面，耶路撒冷有一个橄榄山，是吧？我是明亮的晨星，这几句话我想让我们更认识神。他是谁？他是那明亮的晨星，他是那个在快天亮之前啊，当时最黑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那一个盼望，是一个晨星，晨星就出现了。那么接着就什么？接着才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所以主耶稣既是明亮的晨星，也是公义的日头，这两方面是表明什么呀？他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圣徒要警醒，随时预备啊。主要来，叫这个星星马上一闪啊，就让你知道，耶稣就知道教会的背题，教会的背题呢是什么？是主耶稣降临在空中啊，我们与主相遇，就如同啊那个明亮的晨星在最黑暗的时候出现啊，就只是你告你快天亮了的意思，是吧？他又是公义的日头，就指着主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所以这就两个方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主耶稣他再来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有第一个阶段必定有第二个阶段啊！他来接他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妻，他来接我们，他是降临在空中，我们 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要与主永远在一起。接着呢，七年以后，经过大灾难以后，主耶稣作为一个荣耀的王、荣耀的君，他要大有权柄、大有荣耀的降临在橄榄山。他好像公义的日头出现，就是马拉基书。那我们知道旧约呀，最后就提到了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四章，那这里就提到啊，第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毒，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太阳，我们这里有说是指的是神的选民啊，义人发光要像日头，爱神的人要发光啊，光辉烈烈，是不是？在这个四世纪关于第五章，关于的底布拉和巴拉的事情也提到，什么爱你的人光辉烈烈，是吧？嗯，这个义人要发光像日头，也可以代表。但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主来像个公义的日头，他来要行施行公义的审判，不像第一次来是这么卑微，是这么的贫穷，是这么的这个降临在这个来到了人间，是卧在马槽里。不是啊，他是一个公义的日头，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来领导，是不是？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所以他的能力、权柄啊，都是像公义的日头一样。那你们呢，必践踏恶人，所以跟主同作王啊，有权柄啊，要践踏恶人呢，在他的日子仇敌像灰尘都在脚掌之下，是吧？所以这就是关于启示录，我想我们对我们主的认识。底下十七节呢，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本来我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这非得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你圣灵来的来，你心腹说来，干嘛这两个要合在一起说？啊，这里告诉你，都说来，啊，听见的人也该来，口的人也当来，三个来，这就是大使命啊！来呀，大家要来呀，大家来干嘛呀？来迎接主再来呀！要去救人灵魂，让大家都来喝这个什么呀？喝这个白白的喝那个生命的水，就是去救人灵魂的意思。但是呢，你今天心腹，我们有多大能力啊？要圣灵，要五旬节的灵，要圣灵降临，要圣灵与我们同工，要圣灵完全的充满我们每个人，那你才有能力。所以心腹一定跟圣灵是在一起，圣灵和心腹在一起。只有五旬节的时候你才看见，这真的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教会就是这个什么，是犹太的教会，是什么呀？是五旬节以后产生的。五旬节就是什么呀？就是产生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降临，你才有能力，福音才能够传到各地，是吧？犹太全地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是吧？都该说来，大家都要渴来什么呀？来渴这个水，来什么呀？来传福音，救灵魂，让人能够得救。那白白的取这个生命的水，所以我想都离不开圣灵。所以幕后的说一定要强调圣灵，没有圣灵你没有能力，没有圣灵不跟你同工，你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所以真是需要圣灵的能力。然后后面就是紧接这些要紧。那么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啊，这个启示录和创世纪正是什么第一本和最后一本，是不是啊？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是吧？启示录是最后一本啊，这个你有创世纪，你一定得有启示录。这表明是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他既然动了善功，他一定完成这个功。所以圣经多次提到，在启示录一章八节提到，神说什么？主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这是这个希腊文的两个首和尾两个字母，就表示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创始，也为我们成终。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所以圣经是有始有终，神在我们生命上做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以及国度神的一切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奥秘，都是有始有终的，而不是没头没尾的，而不是这个虎头蛇尾的，都不是，是有始有终的。所以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一节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什么呀啊， 这样的许多的见证呢，像云彩围绕我们，所以我们就当什么，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底下一句，仰望为我们创始成定的耶稣。这位耶稣是创始成定，所以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对教会有信心，对神的国度的工作都应该有信心，因为他要做成。到启示录你看最后提到成了，还有一个都成了，就表明他是阿拉法，是阿米伽。你不要着急，哎呀我怎么好不了，我怎么还没有成圣，我还没有得胜。神要做成这个，只要我们信靠他。还有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的一章第六节，也是创始成定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是吧？所以就 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就让我们要认识相信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啊，是一等一下，腓立比书啊一章啊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就是主耶稣啊，启示录最后结束，最后结束是吧？所以直到耶稣基督，神动了善功一定完成，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定的耶稣啊，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嘎，所以他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完成。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就讲的信心也是这样啊。一章的第十七节，这里说十七节，因为神的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信心啊，我们都知道，哎，信心很要紧呐 啊，我们信心是根本的，信心是基础啊。有了信心，你啊还要加上德行啊，是吧？这个信是什么呀？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它原来的意思就这个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追求，要达到什么？从头到尾的信心。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头到尾，是吧？我们不能信一半啊，所以信心要坚持到底。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啊，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到什么呀？两个道理，这两个道理我想都是我们要勉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创始成终。所以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呀？就是第六节，三章第六节，还有三章的十四节啊，六节和十四节两个坚持到底。第一个坚持到底是什么？就是但基督啊，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你要坚持到底，这个里面就包括我们的信心，因为你心王爱嘛，你信心你要坚持到底，可夸的盼望要坚持到底。第十四节又一个坚持到底，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两个坚持是吧？所以主是阿拉法，主是阿米伽啊，我们做不到，你只要靠他，他能够使我们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经历创始成终，他一定要完成啊他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有始有终啊。所以创世纪和启示录啊，这边可以说创世纪里给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啊，在启示录里呢，你给你看到什么呢？就是旧天旧地要过去，新天新地要来到，是不是？旧天旧地过去的都过去了，旧世界都会过去了啊！那是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都提到了，是吧？所以一面是创造天地，一面是天地遭毁灭，因为人罪啊遭毁灭。但最后呢，神又有新天新地出现啊。第二点，罪来到了地上，创世纪告诉我们，人犯了罪啊，犯了罪，罪来到世界，所以死也临到了，咒诅就临到了。但是启示录呢，给我们看罪被消除。罪被消除啊，咒诅呢也消除了，所以在起诉的最后，他告诉你再没有咒诅了，没有咒诅了，是吧？一切罪都解决了。第三是失去了生命树，因为人犯罪啊，生命树也没有了啊，而且被赶出乐园。但是呢，在起诉的呢，恢复了生命树，也恢复了乐园。这就是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头一个尾。第四点是死临到了世界，悲哀临到了世界。对着那边去呢，启示录给我们靠着永远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啊！所以这就多么美好啊，是吧？ 头一个亚当因罪死做了王，然后这边是末后的亚当，是讲到羔羊啊，末后的亚当因义而活，一个是因义而活，一个 因罪而死，所以死就领导了。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读完了，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圆满。所以启示录里提到成了，也提到都成了，这个都成了和成了意义也不太一样，就表示说神救赎的工作成了，但是他关于他的救赎也包括他的审判全部都完成，所以最后是都成了，是吧？所以最后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句话，这我们大家要记住，那这话就是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就这句话，是了我必快来，这是主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也代表整本的圣经里最后一句话，也是呼吁我们，告诉我们快来了，主就要来了，而他必定要来，是了我必快来。接着是作者约翰说的话，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这两个是呼应的，主在说我们要下面要答应阿门，就表示你愿意主来，你渴慕他来，你想他来，你喜欢他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这就是最后的结束，然后就是孟安了，是吧？是了我必快来，这是真事，他亲自向我们宣告他一定要来啊。所以这次大会啊，我们去以色列，你看看1500多人大家聚集，是什么呀，就是预表这个大道，预备大道迎接荣耀的基督要二次再来，而且就要降临在橄榄山，所以我们大家都踏在橄榄山上啊，就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这橄榄山都要裂开，是吧？主耶稣亲自要降临，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你要预备这条大道，是万国万民都预备好啊，是彼此不再有争竞啊，哀忧战争真正的停止，也完全的停火，是什么？主耶稣二次降临，他要做王，他是荣耀的王。所以我想读启示录的意义和目的就在此，求主给我们啊多多回忆思想主的话，反复思想在圣经里的每一个宣告和每一个福，那是多么宝贝，我们大家要去经历啊，让我们真正的得到，不但读创世纪，还一直读到启示录啊，目的呢就是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遵守他的道，你要遵守他的道一定要洗，所以一个尊一个洗，我想我们彼此勉励是在这本章圣经，我想是最要紧的啊，怎么迎接主来，你要遵道，怎么遵道，洗，那我们要洗干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实在在能够在基督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份，是吧？所以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在预备什么，预备一条大道，是埃及，是亚述，是以色列啊，三个国等于全世界了，你知道吗？这么多的人，万国万民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是吧？所以唯一的让他仍然唯一啊，作恶的让他仍然作恶，很多人不肯要，你是城外的人那你就得不到啊，是城外的人，你看十五节说那些犬类心邪术的淫乱的杀人拜偶像的喜好说谎言都不能有份，是吧？你今天只有在基督里才有份，所以求主给我们都能够有份那个圣城，实实在在是经过宝血，经过他的水，他的道，也经过圣灵的洗，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份于那个荣耀的国度，那就到此。